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哎 ，Daniel， 你好，你应该知道，你一上来我就要跟你说什么。
新年好。
不是，你需要常常回来。
啊，没错。
我们这个进化论方面呢、还是需要您鼎力支持。新年过得怎么样？圣诞节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玩啊？
呀，我现在因为我的女儿已经
快出嫁了，
还没出嫁的时候，再过一年多一点，她就要去上大学了，所以就想趁她还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到了假期了，我们总会全家一起出去到一个地方看一看。
哎呦，那你出去看看跟别人去看看都是不一样。你这次选什么地方去看看？你有什么私心？
你知道我们德州很大哈、开车你要开上7-8个小时才能出德州。
哎，看你往哪边开，往西边开的话呢，确实是，我这儿还不止了，你从奥斯汀还比我快一点。
还快一点，对，一般的人都不太愿意开车，但是我非常喜欢开车。
因为你很养眼、是吧？
对呀，很过瘾啊。我特别喜欢开车往德州西部跑，所以这两年我们一直都是开到新墨西哥州。
我替你的家人跟替你的女儿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非常抱不平，因为这个开出去、你看一眼跟看十眼看一个小时跟看10个小时是一模一样的。
对呀、我女儿抱怨她是今年开始正式发表抗议了，说她很不喜欢这个 road trip、不喜欢开车旅行。
主要就是因为他长大了，他这个 road trip 看跟谁，跟他老爹出去 road trip 坐车有什么好玩的？没情调，对吧？
在车上就睡觉。
那你们开墨西哥州，你们怎么开？就是10号公路一直往西开吗？
对，我是走10号，我走大路了。他们有些人就走些这种州内的公路，走小路，但是我喜欢走这个州际公路。
为什么呢？
10号，因为这个10号可以开得很轻松啊，速度也比较快。那沿途呢，就是它因为也是比较直嘛，所以穿过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地质地貌的这个地带。
看吧看吧，你就是出去看什么地质啊地貌啊。所以你的女儿就睡觉啊。
对呀，她现在也大了，我是想下一次啊，这样不让她睡觉了，让她来开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照一些照片。
哎呦，你饶了他吧，人家大小姐对这东西有没有兴趣？你这个也不是风景啊，都是一些光秃秃的大石头。哎，可是你要是开洲际公路，不是离这些山啊岩石就比较远一点吗？
其实不远，因为它是，我不是说嘛，它是直路嘛，直的开过去，所以它就是遇山就要把山打开啊，遇见山谷那就要建桥。
他把山坡开的时候，你正好可以照他这个里面的五脏肺腑，是吧？
对，没错。所以要你要往西开的话，要经过很多的这种地质剖面，可以这么讲好了。
那你从你这个专家角度啊，你这个十号从奥斯汀一定要至少开到 El Paso 才算出了德州，这个至少8-9个小时，对吧？
对。
哎，从你这个专家角度，一路上有什么特别景观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大概你经过哪一些的这个，你怎么形容它？地剖、
地质泡面
的啊，地质泡面。康师傅，你大概经过哪些东西呢？
其实德州的西部啊，这个你要从地质学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蛮单一的。虽然是经过7-8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它整个基本上是穿过了一大片的这个沉积岩的高原和盆地相间的这么一些地形。
你主要什么颜色的？就是这个土黄色的。
哎，主要是沉积岩，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像沙质的呀，然后土质的、泥质的，不同颜色的。
我记得是德州西部，尤其到了新墨西哥以后就很红啊。
很红，对对，
那
一片
德州比较黄一点。
对，这边比较黄一点，对，跟墨西哥那边有点不太一样。到新墨西哥州以后，那边其实是一片山区了。 我们这次其实是去滑雪，到那个山区里头去滑雪。
呀呀呀！丹尼尔时髦起来了，会滑雪了。哇，这个自叹不如啊！蒙哥对这东西还是没办法尝试。那你从奥斯汀往西走，奥斯汀本身其实就有蛮多的这个什么，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岩层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其实它这个这边它的地名叫做 Edwards Plateau， 叫做爱德华兹高原，这个往西是连成一大片的，那它基本上都是沉积岩。
但这个沉积岩，你像在奥斯汀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特别种类的沉积岩，你可以讲给我们听的？
倒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它都是在地质学上把它分成不同的时期啊，它给它有不同的地名。根据不同的地名给它有那个时期有地名，所以你这边要是一般讲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枯燥的。你比如说像德州这一片，像奥斯汀这个附近的这种叫做 Fredericksburg Group，
富莱德斯堡，就是产桃子那个地方，San
Antonio西边的地方。对对对，以那个地点命名的这一片沉积，
那边是有一些大大的岩石嘛，对不对？
那个你说是 Enchanted Rock。
对啊，
是那是个花岗岩了，那个不是沉积岩。
哦，那是个花岗岩。就花岗岩为什么要跟沉积岩跑在一起呢？
那他们的解释，就是现在地质学上的解释，就是这个花岗岩呢，因为它是火山岩嘛，但是呢，它又不是喷发出来的火山岩，它是在地底下。
那下蛋下出来的吗？
有点类似于那样子，就是岩浆往地面走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快接近地面的时候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已经接近地表了，然后它就冷却了，然后它就开始结晶。
周围的泥巴被风化掉了之后，它就露出来了，是吧？
对，它就露出来了。
哦，大概
这么说吧。然后呢，这是为什么那个花岗岩你能看见？你要看它里面的矿物质哈，它那个结晶一个颗粒就很大。
哦，那你们这个奥斯汀附近这个石头山呢，都是比较灰白色的嘛？
比较灰白色，所以这都是灰岩，对，属于那种 limestone， 就属于石灰岩。
Limestone 怎么翻？就是石灰岩是吧？
就是翻译成石灰岩，对。不光是奥斯汀这个，就从基本上从这边，我们其实先走290，再走街十号的话，一直就是正西方向，一直走下去的话呢，你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就是它是很类似的，但是呢，就是有高的地方，有低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岩层的厚度非常厚。
奥斯汀290往西走，根本就经过 Fredericksburg 嘛。对，
经过 Fredericksburg， 对。然后再往西嘛，又经过都是一些根据当地的地名命名的，像 Liano 这个 group，然后再往西到那边就是 Pecos，是经过那个 Pecos 是一条很大的河流了。
那这些彼此中间还有很强大的类似性，就是一直往西都是这个岩石的这个沉积岩是吧？
对，
石灰岩
都是灰岩为主，所以在地质学上呢，它称为白垩纪的。
白垩为什么叫白垩呢？这个垩什么意思？
啊，这个白垩纪也是个地名，白垩是个地名了。
哦，也是个地名。Okay，
对，是英格兰的那边的一个地名，就是最初为这个类似的这种岩层地名的那个地名。叫做白垩，
就也推广到其他的地方去，
推广到其他地方。那一直到后来，他们还给这个就是说定了一个所谓的年代，然后这个差不多就是要白垩纪的话，差不多要到将近一亿年前了。
啊，就是照他们的推算的话，
对
吧？对。
对，
那你从290，你上了十号公路就往西开，什么时候开始变颜色了呢？德州好像开到相当西边，还是类似这种灰白灰白色的，是吧？
对，基本上是一直要到过了 El Paso 以后，要进入到这个新墨西哥州里头了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呢，你也看见一些山区出现了，所以那边有一些这种火山岩呐，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像花岗岩那样子的，就是火山岩形成的一些山峰啊。然后再往西的话，到亚利桑那那边也能看见，就很多这种花岗岩的这种。
但是土质的颜色就开始慢慢变深，对不对？往新墨西哥州靠近的时候，像你必须要穿过那个，就是有那个 McDonald Observatory 那一带，Stockton 那一带。
对 ，Davis Mountain， 对，我们去过那边。
哎，那边据说是挺有意思的。
对，那边很漂亮。
那边要是往北的话呢？还在德州境内，其实一部分也在新墨西哥州境内，就是有这种有叫什么 White Sand National Monument， 是不是白沙？
我们这回去了。
你们这回去了吗？
对，我们这回又去，我第二次去了。
人家说那个白沙很漂亮，是吧？
对，白沙很漂亮。它其实白沙不是我们一般在海边所看见那种石英沙。
那它是什么沙呢？
是一种叫做石膏。
石膏砂那是怎么样？中国进口的吗？还是怎么样？
石膏的那个化学成分就是硫酸钙了啊。一般来说呢，不是像那个比较坚硬的那种化，是那种石英，就是一般在海边呢、啊，你见到的那个也都是石英岩的那种，小颗粒了。
那它这个是怎么样？就是突然出现这样一片白沙漠，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在那个地方就是很特别了。方圆几大概有275个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就是有那个白沙，但除了那一片以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了。
那这个白沙是怎么样？是慢慢有一块大白石头慢慢被风化出来成为白沙呢，还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可以，就是因为这个石膏，它平常就是一遇见要是水的话，它就会融化掉
了。哦，它就会融化掉。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石膏沙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为什么白沙就很少见了。那一个地方是很独特的一个盆地，我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了，就是那块盆地呢，它是周围的这个岩石呢，含有很多这种石膏，石膏的含量很大。所以呢，
那个、
它后
你说。
所以它那个盆地中间哈、啊，它那个盆地又很平很开阔，那个盆地中间呢有一个大湖，后来这个湖就慢慢干掉了，干掉了以后呢，就有很多这种石膏的结晶，
那本来它是个石膏湖吗？还是怎么样？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其实回来专门在那个卫星照片上看了一下，在 Google Earth 上你能看一下的话呢，你能注意到，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湖干掉了。
所以它附近都有一些白沙，
哎，所以只是在这个原来这个湖的这个周围，那个石膏结晶，然后呢，后来又没有水了嘛，就是干，然后风又很大，所以呢，就慢慢它就破碎，然后就开始被风吹动，后来就堆积在周围。那其实这个不需要花那么长，并不是说好像照现在这种地质学上的解释要花几千万年啊几亿年。
就我正想问呢，我说 Daniel 出去一趟好像被人家说服了，现在讲起话来都是慢慢慢慢的，到底这个慢慢慢慢多慢呢？我还想问你。
其实这一次我是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事情了哈。
是。
对，然后特别就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讲这一点，我在这个白沙的博物馆，它有这种解释，然后它专门有录像、电影啊，
所以你通通把它做了笔记带回来了，是吧？
各种说明的材料哈，你去读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种标准的目前的这种标准的地质学的解释呢，就是这么解释，就是哇，经过漫长的时间，
对对对，
一点一点的，一颗一颗，恨不得是一颗一颗的那种结晶破碎，然后风吹积累起来的。
对，然后等你看见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每一颗都已经完全风化到底了，对吧？
哎呦，这个沙子真是很不一样啊！你拿在手里头，你摸，它也是一方面也是很细的，
很细，对，那这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知道什么事情是真的吗？从时间上来讲，你在那儿看的时候啊，那你女儿想说，我这个爹啊，就开我们开了半天，看到这个地方来，他这恨不得就留在这里面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对吧？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女儿去干什么了？
他们
习惯了，
休息一下，上个厕所。
不是休息一下，要休息漫长的时间，等我爹在里面看够了、读够了，笑眯眯的出来了，对吧？
他们就去滑沙去了。
他们去滑沙，还可以玩滑沙，那
是可以滑沙，挺好玩的。那地方挺好。
对一个这种业余的啊，或者外行人来讲呢，我们开车出去啊，经过各样的地貌啊、地层啊、岩石啊，这个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诀窍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稍微享受一下你这种内行人的乐趣啊？我们最基本需要知道什么？基本的名词给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基本的名词啊。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开车出去，
这个、
对。
啊哈，你看见那些一层一层的话，
哎。
那个你就一定是知道那是水层，那是沉积岩。
啊，水城的沉积岩。什么叫做一层一层？因为我记得你从德州往西边开啊，或者往西北开啊，你逐渐逐渐就看见好像怎么讲，好像面包山一样，一条一条的面包啊。我们一般讲面包是圆的，可是美国讲面包是一长条的。你就看那个地平线上，哎，斜斜的，好像有点像一个一个斜斜冒出水面的棺材，是吧？
对对 对，
冒出地表的棺材，其实在这个太阳出来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是最好看，
嗯，
对吧？因为天上的颜色也很丰富，那这个、嗯、这个山呐、啊，这些面包山被照到的地方就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呢就暗，
对，
它可以山顶是金色的，哎，然后底下是暗红色的，对吧？
嗯、
然后背后呢、嗯、是没有什么花草树木啊，一片荒野、嗯、啊，所以你看他们画画的主要就是这种橘红色调在画这种画这种风景，然后你在靠近这些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包山呢，哎、嗯、它是有纹路的，对吧、
嗯、对，
哎，那它这个纹路大致上来讲呢都和这个山大致的形状啊，这和这个山整个的形状是平行的，
嗯，
是吧？然后它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对、
非常非常的整齐，
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但在这一座山里面整齐，你一眼要是看见很多山的话呢，
对，
那所有的山它那个线条那个一致啊，
对，
那简直是机械制图还制不了这么漂亮。
诶，蒙哥，这个是等于是你把一幅风景画，德州西部的风景画画在我们面前，是这样。
嗯
嗯，很漂亮。
那然后尤其到了黄昏的时候，夏天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啊，所以大家不太喜欢夏天开十号公路，
嗯，
因为太荒凉了，隔好久好久好久你看不见人烟，对吧？那气温要高，你车子要是出了个问题，那你可惨了。可是像这种时候去，你黄昏起了风，那很凉的，很冷的，
对，
有的时候会吹过风沙，尤其会吹过这种 tumbleweed 的，
嗯哼，
对吧？你走十号大路可能还看不见，走还没这么多，哎，但是小路上就很多了。
没错
，tumbleweed 它应该是什么？那个干掉的灌木，对吧？
就被风吹过去，它会滚，
哎、
滚，
对，满地滚，它越滚就越圆。
对，没错，
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可是是一个这个圆锥形的丝瓜蓉一样。
对，
它的老远就咕噔咕噔咕噔咕噔就滚过来 ，tumble 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嘛。
对，
啊，所以这都是德州西部特别的情调。
哎，蒙哥，你有去德州西部很多次吗？
哎呀，这个蒙哥，这个，哎，想当年没做节目的时候，还跑过不少地方
啊，对，
跑过不少地方。
呀，那情形，对，
嗯，那他们那边的山上面就是有这种灌木丛。其实我们坐飞机从西边来的时候是看见的，就看见，你看底下虽然是荒漠，可是有好多一个点一个有好多的一点一点像长麻子一样。
对。
其实它就是小小的灌木丛，我们一直到西墨西哥州那个荒山上面都长满了这种，可能是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做柏树，可能是柏树类，非常耐旱的，
对，
对吧？
对啊，
那当然偶尔有些仙人掌了，是啊，
嗯
嗯，
呀，在地理学上或者在植被学上，这就是被称为它被称为荒漠，
荒漠
植被，对，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沙漠哈。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一提到荒漠的时候，大家就想到沙漠，但是其实不是很多地方都有沙漠的。
这个是不是像这个圣经那个 wilderness， 是不是旷野地？
就是
有点这个位置。
Yeah,
那你跟你到中东看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点类似吗？
对，从植被讲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从植被讲？什么叫植被？
啊，植被就是 vegetation， 就是这个植物了，就是你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灌冲、啊。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这么有学问的，这两个字要学起来。什么植被？植物什么？被是什么意思？
被、
啊、植物被
植被。呀，yeah, 这是一个专业术语了。
嗯，从植被讲起来是有点像。
是不太像，从地形啊，
是不太像，
哎，对，因为不同的种类啊，不同的这种，就像你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灌木啊，它种类是不一样的。你像中东那边的话，你有时候你就看见这种这种 acacia， 就是这种皂荚木啊什么，这个在我们德州西部看不见，
就看不见，对，
对。
那可是从怎么样？从植被不像，地貌像不像呢？
地貌蛮像的，这种干的这种茎是很像的。
干得很像，换句话说， 等这个等有点开始摸黑的时候，看的是有点那个味道，是吧？
对。
太阳下山或者太阳刚出来，你还看不清楚的时候，
嗯，
那有点这个味道。
嗯
啊，有点这个摩西在旷野的味道，我想这可能是丹尼尔很喜欢去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坐在有空调的车子里面。
对呀、
啊，也很难想象他们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地方就这样一整群的人要能够活下来，而且活了40年。
对，
嗯
，Yeah， 是。
那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你给我岔开了，你被我岔开了。这个。你看见这平平的就叫做沉积岩，是吧？
对对，就你刚才说的那种很整齐的这种条纹呐、啊，这种远远看着是那种条纹、
嗯，
然后所谓这种馒头山哈，这种在真正的你、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
面包山、yeah、
啊，面包山，对，我们穿10号公路的时候，它会切割很多这种面包山，
哎、
嗯，就从
这个面包切开来里面是什么、嗯、什么样的夹心在里头？
哎，里边就是像这种。有些时候美国这种蛋糕，这种夹心蛋糕，不同层的这种，有的时候是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沉积物。
嗯，它那个沉积物像是什么东西？它里边是都是石头吗？还是里面有泥巴，有这个那个？
哎，它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分层，是有些时候是很有些是很硬的那种石灰岩啊。
嗯，
然后有些呢就是那种像粘土一样一抓起来就碎的那种灰，而且也不一样的这种粘土。颜色
你说它可能一层是硬的，再一层是软的，一层是大的，一层是小的，是这样子吗？
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对，是。
嗯，
是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一层一层底下那个平行线都是可以一望无际，是吧？
对，是。
你可以继续挖下去，你不知道它有多深。
对，你不知道它有多深。
嗯。那我常常在想，我每次看到这个山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讲过，它好像是一个冒出地面一个斜斜的棺材。
嗯
啊，那至少在德州西部这一部分呢，就是、嗯、啊，比例上来讲呢，大部分都是这个
对
这个荒漠，对吧？
对，
然后斜斜的冒出这些山。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大漏斗啊、
嗯，
把这些泥巴通通都漏掉。
嗯哼，
那剩下这个。还没露出地面的这些棺材，这些馒头这些面包山，再往下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
哦，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no。
我是说，底下到底是山多还是泥巴多？我们在上面看的当然是泥巴多，对不对？
对。
那泥巴都漏掉，底下都是山吗？还是怎么样？
然后也不能说上面泥巴多了，
嗯，
它这个岩层往底下到底还可以有多深的话，可能有资料，但是我还没有去读过，
估计还是蛮
估计还是蛮深的，对，因为它钻探石油嘛，你想，
是啊，
在这西部产石油，所以你往下钻的话，也要钻很深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沉积岩。
所以他们钻油就要穿过这些岩层去钻，
对，到了某一些层的时候，他可以找到有石油啊或者天然气这样子的。
那有一点是确定，你如果把这个泥巴刮开，它这个水平线是一层一层一直下去，
一层下去的，对，
是是是，嗯，那这种一层一层的怎么讲？什么是地层，什么是岩层？这两个词儿怎么分呢？
岩层的话，那就是你现在去看哈，你能看见它是一层一层的话呢，你一般就把它称作不同的岩石啊，像这种灰岩呐、啊，就石灰岩啦、啊，然后就或者是泥灰岩啦、啊，这种粘土了、啊，这个就是一般的岩层。
但这个岩层并不是在说它那个一层一层的层次，而是在整块的东西叫做岩层，是吧？
不是，或者就是岩层是一个蛮一般性的称呼了。
嗯嗯。
地层呢是一个带有历史味道的。就带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个概念。
哦，地层这个政治味道就比较浓一点了。
对，所以你说岩层，我们现在看的，我们现在出去观察的都是岩层的话，那没有问题。
都是岩层。
哎，你描述一下说这个是比较坚硬的石灰，那个石英砂岩，比如说，然后这边呢是比较白，颜色偏白的那种石灰岩。
石灰岩。
哎，化学成分比较浓的石灰岩，然后呢，再往下面呢是这凝固的不太好的灰，凝灰岩或者是灰岩那个比较粘土性质的那种岩石，
嗯嗯嗯，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你说的是岩层， 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是多少亿年以前形成的，什么年代的那个地层，
哦，那就是一种解释了，
那就是一种解释了，对。
哦，那这个英语是什么？岩层的英文是哪一个单词呢？
岩层的是就是你可以叫做 rock layer， 就是。
那我要跟人家形容我在外面看见的这一层一层，这个很就是不宽的，很窄的啊，
嗯，
有硬的，有软的，有大石头，有小石头，嗯，这个一层一层中间有平行线，这个我把它称成什么 layer？
这应该是 layer， 对。
啊，应该是 layer， 嗯。哎，我们先听一首歌吧，啊，免得听众朋友听我们两个讲的还挺有劲儿，跟你女儿一样，人家都要睡觉。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就是有点形容这样的地方啊，在这样旷野的地方有个特色，
嗯，
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
嗯，
尤其我们要是天刚亮或者是天黑的时候，
嗯哼，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呐，总是比地要亮啊！
嗯哼，
啊，所谓天亮了，你得在这种旷野的地方才明白什么叫做天亮了。它不是说地亮了，对吧？要是清早起来赶路，你会看见地还是灰蒙蒙，还是很暗的时候，哎，天开始发亮了。
对，
对不对？天的亮慢慢就亮到地上来。
嗯，
那黄昏的时候也是一样，地上一下子就黑了。
嗯，
尤其你要是怎么讲，太阳在山那边，像 El Paso 那边那个山呢，啊？
对，
形势险恶，对不对？非常有点那种穷山恶水的味道，好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
对，
太阳往山后掉过去了，但太阳往山后一掉啊，哎呦，
地就开始
黑，整片的，哎，整片一下子就黑下去。
对，
可是这个虽然地这么黑的时候，天怎么样？哎，天还是亮的。
对呀，啊，
天还是亮的。
我们今年，我们其实就是往那边墨西哥那边去那个城去。就是碰这种情形，我们要开两个小时，就是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呢你基本上还能够看见西边的那个天上是亮，一直是亮，然后但是你是在黑灯瞎火里面开，
是
在那无人的那个荒漠里头开，
yeah， 那个时候你看这些山真的就是很壮观。
对， 对，
你看这个山它的形状就不太一样了啊，你只看见一个黑乎乎的轮廓，然后很有味道的，
对，
嗯，那这时候你的太太孩子也都睡觉了，你一个人是吧，成匹夫之勇，对，就加足了油门往前开。
对，
好了，我们这首歌叫做远游的心呢，其实是个美国民谣的老调子，甜的词儿啊，我们就让大家听一听，我们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
我远游的心，思念美的天香，当晨曦带来清晨曙光，我渴望的眼睛穿越蓝蓝山岗，当天正把大地照亮，听心呐，要听荒野中传来他的声音，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大地接近，那美丽的云堆成黄金阶梯，仿佛天也要接我回家，谁把屋檐的风变成夜的诗歌，催促着我迎向朝霞，听心呐，要听 当大地脱去阴沉外衣，扬起脸来望天，活在转瞬之间，他就要把荣耀彰显。听，希纳要听，荒野中传来他的声音，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大地接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啊，回到我和Daniel继续谈的这个他出外旅游的见闻。那你去过好多地方，如果听众朋友比较想多研究研究啊，或者多看看不一样的这个地层啊、地貌啊，或者是我刚学到的这个植被啊，对吧，植物做的被子啊，你建议他们往哪些地儿去看是你特别觉得有意思的？比如德州佬来讲，当地的人都觉得没意思了。那当然，
就德州，就是美国的西南，就像德州啊、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到犹他哈，一直到
这代都挺有意思，是吧？
哎呀，这代非常有意思。然后你再往中边、中部，你再往北，穿过科罗拉多，到 Wyoming， 到怀俄明州，到 Yellowstone，这一片我都跑过的啊，我觉得真是很美。
那你如果你可不可以建议一条比较有意思的路线啊？假设我们我没这么多天，我不想开十号公路，可是我想直接到和德州比较风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讲老实话，你从德州出去，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你这个人呢，就是有耐心，你什么事情你这个慢慢来，对你来讲特别特别有劲儿。
没错，
你从这个德州开往西边开，这个水平线是慢慢上升，对吧？
对，
这个地貌各样的景观是慢慢的变化。
嗯哼，
哎，特别有意思。假如你有这个耐性的话，就是无论你往正西开或者往西北开啊，你会逐渐看见各种各样的改变。
没错，
那这是挺有意思的。你如果说反过来从新墨西哥州往休斯顿开，那是相当无聊的一件事情。
对，
对不对？
沿十号一直走下去，对，
他因为他越走越没意思了。尤其他们从那边来的人，他已经看过山啊，看过水，那再看我们这种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有什么好看的？所以他看过很雄伟的各种东西，他再来看这个反过来开就没意思了。所以这是住在德州唯一的好处，可是你要得有这个耐心。
我听说哈，但因为我没有去过，我自己没有去过。听说你从德州这边往东去，往东北去，听说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还没有跑过。
哎，你这下就问对人了，这专家啊，遇见这个工农兵，这下就是外行指导内行的时候了。这个正当你戴着牛仔帽啊，拉着一家老小，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自私的往新墨西哥开的时候，我呢带着我的女儿，我就往东北开。
哎，对，我听那个好像白健给您做节目提到的。
对了。
您出去了，我以为您往西部去呢。
西部啊，这个不轻易去的，因为你要是一共只有三天，你往西部去开，
对啊，那就
你到了就该回头了，
没错。
因为我们休斯顿基本上是住在，我以前也说过，咱们住在美国的肚脐眼上啊，去哪儿都很远，而且去哪儿都是没意思，是吧？但是唯一比较有意思，就让你很快就可以稍微得到一点这种满足感啊，觉得我已经不虚此行了。那你还是听蒙哥的，你不要跟着我们这个 Daniel， 他这个耐性太大，他这个魔功啊，哎呀，中原人，哎，真是受不了他。
我记得我们 正式宣布，我们现在终于开出了德州的时候，我的车上一片欢呼声。但是已经十个小时过去了。
对，你要从休斯顿这边往东边开，你当然两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开到路易西安那，可是没东西给你看
了。那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那个、
对不对？
那个路还变得特别糟糕。
对呀、啊，那个德州怎么样比路易西安那州要阔？那一过了州界，你马上知道。
对。
对不对？
路就不一样。
就算你开到路易斯安那州，你就要穿过路易斯安那州啊，那比穿德州是差不了多少。
对、
嗯，唯一的不同就是那边湿，这边干。啊、所以可能你要是只有三天呢、啊，有一个地方值得考虑，就是到 Arkansas 去。
对，我好像听我朋友讲过，听朋友讲过。
嗯、但到 Arkansas 呢，哎，这个蒙哥精心研究了一下啊，跟这次亲自考察之后呢，啊，我建议一条路线，三天来回，不错的。
Okay,
不管是这个贫下中农啊，良家妇女、小老百姓，或者你这种喜欢看地貌、植被的专家，哎，通通可以皆大欢喜。就到哪儿去呢？到 Arkansas。中部靠西，靠 Oklahoma 这一带，就到那就行了。
Okay.
从我们这儿走最好的办法，其实啊，就是你避免走59号，因为59号啊，太多小镇， uh-huh. 开不快，警察又多，嘿，这个非常非常麻烦，而且路弯来弯去，很容易走迷路。
真的，
最简单还是从达拉斯走。
所以开45先到达拉斯吗？
对，你头6个小时算是牺牲打。啊，你4个小时可以开过达拉斯，这基本上没什么好看的，对吧？
嗯哼，
然后再加1个小时就过了这个 Red River， 这是就看 Welcome to Oklahoma， 这已经就很有成就感了。那从 Oklahoma 沿着75号公路呢，就往北碰到40号的时候你就往东，所以你在大概2-3个小时之内啊，你会进入 Arkansas 的这个 Fort Smith。
啊、
Fort Smith 这一带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史密斯堡，从这一带再往东开啊，开过小盐城，你就到了沃尔玛的发源地，这不得了。但是我们不是来看那个啊，就先别急着往前开，开到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看你早上几点钟走，等你开到 Fort Smith 啊，天色已经向晚了。哎，你别看这个阿肯色这个州小小的啊，你吃的 chicken、这个 Tyson chicken 都是他们出来的。这沃尔玛是他们这个老本营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当然还出了这个很出名的克林顿总统啊，
对，小石城，
所以人家最近是相当风光的啊。但你到了 Fort Smith 那一带呢，就很多可以住的地方了，在40号的沿路
啊。
那从40号往南去，你很快就会进入这个啊河谷，还有他们那个地方的一些公园。这个阿肯色州啊，我对它印象很好。为什么呢？所有的州立公园是不收门票的。
哦，
yep， 不收门票。非但不收门票，而且比较好的公园呢，他们的州政府在上面建给你住的旅馆，给你住的地方。
啊，不让外面的私营企业去，是不是？不让私人开旅馆在里
面。哎，这些地方据说是这样了啊，在美国早期初年的时候，这些地方没有什么人要来，所以谁愿意去屯垦，谁愿意去那边开荒，你就可以都住到山上去，在河谷里面划一块地，都是不要钱的。
嗯哼
啊，但是到了美国这个 Great Depression 的时候，这经济大恐慌，很多人就交不出税来，那个时候政府就相当有远见，他就用这个借口把这些地又全部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这些山林啊就被规划成州立公园。
嗯，
要靠观光啊，他也知道德州佬没地方去啊，他离得又近啊，是不是？
对对。
Oklahoma 也是平的，路易斯安那也是平的，哎，他那里好玩，他那真的是挺有意思啊。大家可能比较光知道说啊，那里有 Hot Spring National Park， 就是温泉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也许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有温泉的，所以我对温泉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不感兴趣。
哎，但是 Arkansas 就是在 Fort Smith 这一带，到处都是石头山。这个石头山上面呢是有河的啊，有水的，而且这个石头山都是从这个河谷突然就拔高起来，一拔可以拔上千尺，好几百尺。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石头吗？
这个当然就是沉积岩了，我不是刚跟你学的吗？可是它这个沉积岩不一样，它是比较灰白色的，而且它这个怎么讲、啊、
也是一层一层的吗？
哦，而且这个一层一层呢，要比我们这里要怎么讲，要精致多了，要秀气多了。哎，这个字儿是讲对了，要秀气多了。
OK， 我没办法想象怎么个秀气法。
它都是这种、这种板岩呢、青板岩，然后这个植物很茂盛。
嗯。
所以漂亮，然后又有水、那个水还相当干净。你在山上你可以看到平原，所以可以看得很远很远。那这些石头相当的险峻，很多悬崖峭壁。
嗯，对。
你头一天你能够开到 Fort Smith， 第二天你就有的玩了。哪两个地方玩呢？就在 Fort Smith 东南边，东南边还不到小岩城，有两个州立公园特别特别的出名，其实还有好几个了，但是我去的是这两个、一个叫做 Magazine Mountain、杂志山、还有一个这个我不会念了，这是法文，它叫做 Petit Jean、小珍妮吧，还是叫什么这个 Petit Jean 里面有一个瀑布特别特别漂亮、有一个中空的一个峭壁里面流出来的这个瀑布啊，可以走到底下去，啊，上面有很多的看台，那个峭壁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很漂亮。这是最出名的一个州立公园。那杂志山呢，是阿肯色最高的地方，可是这个山就是从底下的河谷啊，突然就拔起来。
嗯，
为什么叫杂志山呢？它的岩石就堆在一起，像很多的杂志，
一层一层的。对对。
哎，那这个叫什么石头？就需要问 Daniel 了。
我看他有一些这种柱状图啊。
对啊，他是什么 Atoka Formation 啊？
对 ，Savannah Formation， 他那个这些 formation 呢，就是所谓的地层，就是它带有时间的概念了。然后至于、
就是、什么时间，大概把它弄起来的。
对，
对，
然后呢，他这个底下这些说到这是一种 silt stone 啊，就是一种粘土岩 ，shale 页岩。然后这个 sandstone、就是砂岩，这都是沉积岩。
然后它的植被，哎，今天这个字讲得过瘾。它的植被有各种各样的。那整个山都是绿油油的，不像这个到了德州西边。而且还有，哎，我还没跟你讲呢，你干脆第一天你要能够直接开到这个 magazine 杂志山上面去住，那是最好。这个州政府刚刚盖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大旅馆在上头。还有室内的游泳池。我这是歪打正着，普通这个地方非常难定的。我们第一天晚上就正好有个房间，我们就进去，而且它不是跟外面的旅馆其实差不多。你就在这个山崖上啊，非常非常冷。可是呢，哟，那个星星呢真亮。安静的不得了，非常非常有情调的一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政府去建呢？政府经营的不是一般都是比较贵，然后效率也比较低吗？
哦，这个阿肯色这个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
它这至少在这个杂志山，在这个 Petit Jean， 还有它跟 Oklahoma 中间还有一条风景线，那上面也是有旅馆，都不错的，跟底下的价钱真的差不多。秋天的话呢，你要想十月底去看他们那个地方的树叶的话，那你半年以前都订不到了。但是这些地方就挺有意思。自从我受教于丹尼尔弟兄之后呢，出去看见这些地表啊、地貌啊、岩层啊，总是会想一想说它怎么来的。
所以这一点啊，您提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想法。您知道，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科学家一定都知道这个是怎么形成的，科学家一定有一个很完美的答案，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出生的，
是。
但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然后碰见这些东西，一开始都是同样的问题。哎，看见这些东西怎么形成的呢？然后我们等于是从教科书里头，然后呢就看教科书是怎么解释的。
哎，那些博士是吧？看那时候看一个博士好了不起，现在我们丹尼尔弟兄自己也是博士，突然博士就好像没这么了不起。
然后
博士知道的没多少。
对，然后像这些怎么解释的？它怎么形成？他们怎么形成的？然后教科书是怎么解释的？ 然后呢，就你就要接受那个观念，因为我们每次考试都要考嘛，你要考试，
啊，
你要能够解释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漫长的过程，一点点的沉下来，
啊，
然后就经过什么整合，然后凝固、压、挤压，然后等等等等。
那美国政府很得政啊，他就生怕你考试读那些东西忘掉了，你到了他们这个州立公园也好，国家公园也好，总有各种各样的模型看板、电影博物馆，
对，
哎，替你复习一下咱们这个杂志山啊，这个阿肯色州最高的山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还有这个圆洞，这个悬崖中间挂下来的这个白瀑布啊，哎，这个是怎么样经过侵蚀啊，多少亿万年，这个河谷怎么出来，他全部替你复习一遍。
对，没错，对呀，所以你真是到这些所有这些漂亮的地方，这些风景的点哈，这些国家公园呐，州立公园呐，这些地方的话，如果你真的去留意去看那些说明的话呢，你基本上全都你都可以预料得到的，就是
他大概怎么说，
哎，大概都是这么说的，
对
呀，都是这样子讲的，经过多长时间，漫长的。被海淹啦，然后一点点的那个 set up
这个
deposit
一定在里边，就是从前被海淹，然后我们这个最高的山顶上呢，还能够找到海底的化石，
对，
是吧？
对，
然后为什么我这个山这么高，底下河谷这么低？哦，那就是那一条小河，看见没有？看不太清楚，那个发亮，那个就是小河，
对，
它慢慢的一颗一颗的沙子给我侵蚀下来，那你想想这个东西要多久啊？
对
啊，
这个观念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
我们最近还有听众朋友又写信来啊，凡是稍微有点科学知识的人都晓得啊，这个地球是多少亿万年老，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真的是被，就是你一旦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你的这个观念呢，固定住了以后哈，
对，
然后你看这些所有这些自然现象，你去解释的时候，你就只能顺着那个思路下去了。
对，你出不来的，
出不来的。我记得。好像不久前您跟那个 Clarissa 姊妹做的那个关于世界观的那个节目也提到了嘛，
是，
就这个世界观就是一个有色眼镜，就是你一旦形成了一种，你一旦接受了一些，就是先入为主接受了一些观念以后啊，那你很难看见其实事实的另外一方面。
但是这个也不是没有办法去稍微制止它，因为啊。就像您讲的这个时间是很有意思啊，时间很有意思，即或这个国家公园呢，比如说你到这里面，他真的他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他们认为东边那个河谷在北边那个湖还有南边这个地板是怎么样聚在一起，什么样的先后秩序啊，为什么会有白沙，为什么会有悬崖，那我只请听众朋友在今天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对
啊，哪怕他所说的都对，我请问你，这整个的过程可以被加速到什么地步？我们就答这一个问题就好了。
对，
他可以说从前在海底底下，然后地板哎互相撞击，然后山脉在隆起。你看他这一座山，他那个解释啊，那可是多了，要好多好多的因素才促成你现在看见。那你要是会问问题的话呢，几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写解说的人问到，因为没有人知道。
对，
哪怕他所讲的都对，我请问你，这一切的动作有没有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只要想这件事情就好，
一点没有错。所以像现在这个地质学的解释，它的那个根据啊，根据的就是说，好像比如说，在我现在能够活这一辈子几十年，
对，
我能够看到的这个自然现象，那个变化是非常的缓慢。能够沉积一个毫米的那个沉积岩的话呢，就要花上不知道要超过我自己一生的那个年。
没
可能一两百年，所以照这样推下去的话，那要沉积这种成千上万米的这种沉积岩，那真的是要花上亿万年了。所以他们这种观念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那你去 Arkansas 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这些青板岩块啊，一层一层的，哎，和德州西边的不一样，它特别窄，大石头可以有的几寸，就。夹了小石头，再来一层，再来一层，再来一层，再来一层，所以它叫做杂质山嘛。那这一些的东西，一层一层这样累积起来，我请问你，而且累积起来之后是如此的一致。我请问你， 它到底是很快的行程还是很慢的行程呢？
对，
他们讲的不错，的确是雨淋水冲风吹，像主耶稣所讲的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可能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海水掩盖地壳变动啊，地板块相撞啊，这个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很快的累积起来，在极大的压力极大的冲力底下，哗啦一下就形成了。
对，一点没有，
是不是？
所以像这次我去西部旅行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每次我穿过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切片这个面包哈，从中间
面包给破开肚皮的地方，
哎，裂开穿过去的时候，那个两边的这个岩层等于是说被人工切开了，切得非常整齐，然后呢，你就能看见它那个剖面，然后你往西看，能经过这种剖面的，比如说从这个290一直开过去，开到 El Paso 的话，那不下几十处的。
是啊，
好多处。哎呀，有些时候我都想停下来照一些照片，但是呢，因为
你女儿
开车，
对，
下次我就再补。我是已经计划了，我们三月份可能还要再跑一次。
哦，那有没有听众朋友要报名呢？一路咱们地质学家跟你解说。
对，三月份我们可能要去，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天文台那边去带着年轻人去 camping。然后我是想计划那个时候去拍一些照片，因为很遗憾的，有些东西你要是拿照片来看的话，一下你就很容易去说明了。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次我就特别留意的去看这些岩层哈，我就说我这次呢，我就特别的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用我以前在课堂上所学的一般的这种流行的这种记亿万年慢慢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这种观念，
累积起来的。
哎，像您刚才提的杂志山，您到杂志山，要是给别人一般的人来理解的话，他就说哦，那这山像一本本的杂志累积起来的，所以它一定是一本一本累积起来的。
对对
对，他不会觉得是一下子很快的形成的。
对，
那我这次注意到在德州西部雨，就经过好多次的好多处那个剖面呢，你会发现那个它那个在一层和一层一层一层的中间呢。
是，
他有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段，就是说没有分层的东西，而且那个没有分层的那个形状啊，那种搅扰那个搅动的形状呢，
就是很不规则了。对，
你都可以想象得到，这就是在很快形成的过程里边，有些地方它有时候有些扰动，或者
是
像冒泡泡一样，像有些比如说底下突然涌动起来一股什么东西，有那种扰动的。
是，
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现象。所以你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很快的沉积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很多现象其实特别的就很清楚的看见，容易解释。
对，
你反而去用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亿万年的那种一点点解释，很难解释。对，
几千层的几千本的杂志平摆着垒起来，
对，
这要是慢慢来，是不是还要成为就是突然从平原河谷底下拉起来的高山，那真的是相当壮观的。
对，
海拔没这么高，可是它的落差很大，所以就很过瘾了。不必跑到科罗拉多去啊，
对，
跑到这个阿肯色的西边就可以看见。
那
一方面在我们的东边阿肯色州是这样，哎，你开一天再多一点的路程可以开到丹尼尔去的西边，又是那个样子。那这都是怎么讲啊，几千万年慢慢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这个有点凑不到一块儿哦。
对，我这次去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您说的，就是好像说我很有耐心哈，就看那个慢慢的这种改变。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你真的发现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你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时代，就是说我们一天就可以旅行几百个英里，甚至可以开多的话可以到上千英里了。那以前的地质学家，像一两百年前的地质学家，他们一天也就走个十英里二十英里了不起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观察，局部的一些观察，我们很难你能够有这种开阔性的这种大尺度的这种去把事情联系起来。这个呀，在地质学上你可以说，或者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叫做 scale， 就是这个尺度的问题。因为我们被这个观测的这个时间尺度和这种距离尺度所限制呢，所以以前的地质学家他们形成的这种固有观念呢，就是这种慢长
是
这种解释。
对对，
那最近一些年 有些就是这些地质学家们慢慢更多的开始去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所谓的叫做快速的变化，或者说地质学上叫做灾变。
灾变
对，现在这种对这种灾变性质的这个研究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这种大尺度的、大的这种 scale 的、跨这种大陆、跨海洋性质的这种大尺度调查越来越多了。后来发现，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真正的像德州西部这么一大片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它可以在很快的这种海底下这种环境里边一下就形成的。
没错。尤其有很大的水的流动冲击，因为我们实在已经从这个实验里面做出来啊，但是听众朋友，我相信见过这样的实验还有听过这样说法的人非常少，就是你看着它是平的一层一层啊，实际上它长的时候是在水底下直着竖着，
对，
侧许多层，
那哈，
哎，侧面
，
许多层就这样哗一直冲出去，
对，
非常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快。
对呀，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一片片，就是那种那面包山那样子的哈，它一个山脊一个山脊的那样子的，
其实它是长出去的，
就是，没错。而且呢，它那个是在海面底下呀，就是那种
对
海底的那种泥石流啊，那种波流啊，其实这种都是很自然就形成了。
对，它当它形成的时候，你在它可以一天就可以跑个好几百里，然后你等它形成完了，你去看，哎，它一层一层变成横的层次，但是实际上它长的时候，它是直着这样长过去的。
对，yeah.
啊，很难用话把它形容清楚啊，也许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听得懂。那你在 Arkansas 这个地方尤其有意思，它和北边的 Ozark Mountain 和南边的这个叫什么 Ochiwana 还是什么？和那两个mountain这三块地方啊，相当相当的不一样，可是都连在一起。那照着这些州立公园的讲法，哎呦，南边的地板啊板块又怎么样推到北边去，哎，这南边的板块咱们再和你到西边的地方对一对好吧，咱们时间上肯定拼不到一块了。他什么时候往那儿去冲呢？这里面其实问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啊，这个话实在应该反过来讲，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地球之说啊，实在是大有问题。
没错
啊，不如去读一读圣经啊。当挪亚满600岁那一天呢，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大渊的泉源崩裂了，世界经历了一个大的灾变，在洪水底下淹没了一整年，上边被水盖着，底下是种种剧烈的火山板块撞击、推挤、挤压，各样的剧烈运动在进行。等神教水退了，地面再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看见的种种山峰峡谷、各类岩层地表现象，就都已经呈现在挪亚的眼前，也呈现在你我的眼前了。但咱们今天主要不是讲学理，咱们今天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从休斯顿啊，或者走丹尼尔路线，或者走蒙哥路线，可以怎么样出去玩？哎，
或者也请听众朋友以后出去的时候，不妨试着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
没错，
换一副眼睛看一看。
嗯，那好，丹尼尔兄，谢谢您今天到节目里面来。
谢谢蒙哥。
咱们新年新计划啊，你得多替我们想想，我们还可以谈哪一些方面的问题，好吗？
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拥 心。